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法继续长期执政。美国总统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告诉记者说，你无法想象阿萨德掌权下叙利亚会实现稳定与和平，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接下来就要为叙利亚的领导人更迭创新环境。他说，结束历时7年的叙利亚冲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饱经战火的叙利亚人民创建一个能够留在本国而无需逃离祖国寻求安全庇护。川普总统上周下令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官员认为，叙利亚利用该基地用化学武器打击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分子。化武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数百人受害。斯派塞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攻击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美国警方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一在南加州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与自己分居的妻子。这起谋杀后自杀的事件还导致一名8岁的学生丧生。警方表示，现年53岁的西德里克·安德森进入圣贝纳迪诺的北园小学，开枪打死了同时现年53岁的特殊教育教师凯伦·史密斯，然后开枪自杀。警方表示，当时在史密斯老师身后站立的2名学生也被击中，两人都被空运到附近一家医院。8岁的乔纳森·马蒂内兹死于枪伤，另外一名9岁的男孩起初伤势危急，但是警方表示他现在已经伤势稳定。有关当局说，他们不认为受伤的2名学生是枪手袭击的目标，据信他们是偶然中枪。据计算机安全公司塞门铁克的一份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黑客工具可能被用于16个国家发生的至少40起网络攻击事件。塞门铁克表示，公司星期一发现的报告是基于危机解密网站上个月发布的中情局文件。该公司还发现，危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的黑客工具和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电子侵入国际金融、能源和航空航天机构事件有关。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都是攻击的目标，中东地区是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地区。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中情局，但是没有人怀疑中情局是这些黑客工具的来源地。危机解密网站3月初开始公布这些黑客工具时，该网站不同寻常地说明了这些工具是如何从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获取的。中情局拒绝对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或者危机解密网站公布文件的真实性直接发表评论。川普竞选美国总统、俄罗斯海外活动以及离岸避税天堂与世界各地的关联等等，成为星期一赢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报道的重点内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索尔德赢得了普利策国内报道大奖，作品包括多篇调查川普宣称的慈善活动，他和他的基金会实际上给慈善事业捐助了什么。国际报道大奖由《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称，该报对普京向国外投射俄罗斯力量的进行了议题设定式报道，包括暗杀、网上骚扰以及为定罪对手而制造证据等等。这些系列报道还与美国大选有关，其中一篇报道详细揭露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政府电脑系统。香港激进派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4月10日下午透露，遭警方要求预约拘捕，起诉他去年在立法会倒插国旗、侮辱国旗区旗罪等等。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negotiate for a business loan?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完美主义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have a soft spot for and square away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is spelled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尽善尽美。
The lamb chop was cooked to perfection.
这羊排做得无懈可击。
She is a workaholic who always strives for perfection.
她是个工作狂，而且做什么事都追求尽善尽美。PU 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人里只有 51% 处于已婚状态，远远低于1960年时的 72%。
Experts say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demanding an unrealistic degree of perfection from their partners.
有专家认为，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很不现实地要求自己的伴侣是完美的化身。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Guilty as charged, I always want to find someone who's perfect, but now I realize that's just unrealistic.
Yep. We all need to learn how to be tolerant and accept the flaws of our partners.
Knowing you, a girl could easily win your heart as long as she's good at cooking. Food is the way to your heart, huh?
Oh, yes, you know me so well. I do have a soft spot for gourmet food. 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a gourmet chef.
Good for you.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法 have a soft spot for.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周末朋友从外地到华盛顿玩，我陪他们去参加一日游。那个可怜的导游一看就是新手，被七嘴八舌的游客问得难以招架。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导游，所以感同身受，深知他的苦衷。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Have a soft spot for. Soft is spelled S-O-F-T and spot S-P-O-T. Have a soft spot for.To have a soft spot for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因为喜爱，所以对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心软。比如说
Grandpa has a soft spot for Jimmy, his first grandson.
爷爷偏爱长孙 Jimmy. 在刚才的例子中，正因为我以前做过导游，所以很能理解那个年轻导游的感受。
You have a soft spot for tour guides.
没错。下面例子中的这个人谈到了自己一个表面冷酷无情，其实内心善良的叔叔。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这个人说
菲尔叔叔一直以冷酷无情的硬汉形象著称，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是他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他向一些慈善机构捐赠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帮助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显然他很同情那些弱势人群。
这也让我想起2009年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泰德·肯尼迪。他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国会参议院当了46年的参议员，虽然他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政治世家。
Ted Kennedy had a soft spot for people who didn't grow up with the advantages he had.
泰德·肯尼迪对生长环境不如他优越的人格外关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用于争取民权、消费者利益和医疗保健。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 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 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她说，
我太太办了一个狗收养中心。最初呢，只是要给一只没有人要的小狗找个家，后来居然变成了全职工作。在她的帮助下，已经有200多只狗被救。他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容易做、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他看见那些需要帮助的狗就会心软，这份工作让他很充实。
我一直想去动物收容所做义工，可是我老公不同意，因为他知道 I have a soft spot for kittens， 我特别喜欢小猫咪，一定会带一堆回家。不过，如果我女儿提出养猫，那就另当别论了。Doug， 你知道为什么吗？
Your husband has always had a soft spot for your daughter.
你说的太对了，我老公特别疼爱女儿，对她百依百顺。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 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otally have a soft spot for cute doggies. When they look at me with their watery eyes, my heart just melts. But then co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eeding them, patting them, and taking them out for walk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puppies when they don't have the time or energy to take care of them. But I guess you can do it now since you got your new condo.
I think I should focus on paying off my mortgage for now.
Yeah, loans.Gah, and the numbers are so complicated.
Well, not for Asian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take out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信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
Hello, Mr. Smith. Thanks for stopping by.
Hello, and call me John.
Sure, but only if you call me Ted.
Done.
So you are the CEO of Delta Communications. What exactly does your firm make?
We are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walkie-talkie radios and other shortwave communication devices.
John Smith 和 Ted Johnson 相互问候，彼此坚持要对方用 first name 称呼自己，以便拉近距离，不会显得太客气。史密斯是三角洲通讯公司的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对讲机等短波通讯工具。 Walkie-talkie 是中文里说的对讲机。
Ah, I see. How's business these days?
Actually, not bad. We landed a couple of major contracts in Southeast Asia recently, and in spite of the recession,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I've had to deny hundreds of loan applications, and we've had to take legal action to recover loans as well.
史密斯说，他们公司的业务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刚在东南亚签了好几个重要的合同。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生意蒸蒸日上。
Hum is spelled H-U-M, hum.
有忙忙碌碌的意思。Ted 则抱怨说最近两年贷款很不好做。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Rough, R-O-U-G-H.
Rough 在这里是困难的意思。不仅很多贷款申请不符合标准被退回，而且还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追缴贷款。
That sounds tough.
It is.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and people have a stereotype of bankers as unfeeling and cruel. But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and I have to run my business, right?
Yeah,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Well,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there's really nothing I can do.
Ted 说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谁都不想当恶人，大家对银行家有成见，成见。
Stereotype is spelled S-T-E-R-E-O-T-Y-P-E, stereotype.
普遍认为银行家冷血，不近人情。
Unfeeling and cruel.
但是做生意是为了赚钱。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合同就是合同，或者说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这是做生意，不是针对任何人。 Ted 同时也表示他很理解和同情大家的难处，但又没有办法。这里所用的
Sympathize is spelled S-Y-M-P-A-T-H-I-Z-E. Sympathize
是同情的意思。
I often think of businessmen as being heartless and cruel, but it's a stereotype, and it's not fair to everyone.
Yep, 亲兄弟明算账嘛。Let's keep listening to John and see how he's gonna ask for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Johnson 抱怨最近两年经济危机，贷款很难做，经常会迫不得已走法律程序追缴贷款。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if I don't foreclose on mortgages or call in bad loans, I'll go bankrupt too.
Yep, that's just how it goes.
So, John, you mentioned in your email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taking out a loan.
Yes, you see, my company has been expanding quite rapidly.And I'd like to construct a new warehouse.
Ted 说他很同情大家的困难，但是如果他不去没收贷款抵押的财产权，不清理呆账，自己就会破产。上面所说的
Foreclose is spelled F-O-R-E-C-L-O-S-E. Foreclose.
是银行没收抵押产权的意思。To call in 意思是收回。Bad loan 指无力偿还的呆账。两人的对话接下来切入主题，这样因为公司扩大规模，打算加盖一个仓库，所以需要贷款。
Well, you came to the right bank.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young entrepreneurs like yourself. What kind of figure are we looking at here?
I think $200,000 is the estimate for construction costs.
Well,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Your company is worth a lot more than that amount.
Ted 说他们银行一贯支持像史密斯这样的年轻创业者。
Entrepreneur is spelled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是企业家的意思。John Smith 说工程费大约需要20万。Ted 觉得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史密斯公司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Yes, but because we're a public company with shareholders, it's hard to get proposals passed. I was thinking of taking out a personal loan.
Ah, a personal loan. That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Can I ask what kind of collateral you could offer?
Well, I have my personal stock in the company, and our family has a yacht as well.
Sounds like that should cover it. I'll need you to bring in the original deeds and certificates.
Sure, I can stop by Friday.
原来这样的公司是上市公司
A public company.
让股东们通过提案太麻烦，所以他希望以个人身份贷款。
to take out a personal loan.
个人贷款需要。
Collateral is spelled C-O-L-L-A-T-E-R-A-L. Collateral.
抵押物品。这样说自己手里有公司股份，而且还有一艘私人游艇。
Yacht. Y-A-C-H-T. Yacht.
Ted 觉得这些就够了。让 John 把产权证拿来。
Deed is spelled D-E-E-D, deed.
是产权、所有权证书的意思。
That's why your credit score and credit history is so important if you live in America. It determines what kind of interest rate you can get for a loan, or if you can get a loan at all.
That's true. 咱们接着来看看 John 和 Ted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史密斯想申请个人贷款，用来修建公司的新仓库。Ted Johnson 说，除了需要物品抵押之外，还有一个要求。
I know this can be a problem, but we generally require at least one guarantor.
What kind of person would be best? A relative or a business associate?
Either one is okay, but most people pick a relative because it's usually a little easier.
Okay,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Ted 说，一般情况下，银行还要求至少有一个贷款担保人。
Guarantor, G-U-A-R-A-N-T-O-R, guarantor.
是担保人的意思，可以是
a relative,
亲属，也可以是
a business associate,
生意上的伙伴。这样想了想说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我哥哥一定不介意帮我。
Mind doing something.
是介意做某事的意思。
To help someone out.
指帮某人的忙。
Good. So finally, we need to discuss the terms of the loan.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It depends on how long you take the loan out for. If you plan to pay it back within 2 years, the interest rate is 6%. A 4-year deal works out to 7.5%.
贷款申请符合条件后，就该具体谈谈贷款的条款了。
Terms of the loan.
这样想知道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贷款利率多少? Ted 回答说，贷款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贷款时间长短。如果是2年还清，利率只要6%；如果是4年还清，则要7.5%。
I think 2 years should be fine, but 6% is a bit high. Is there any way to get a better rate?
Well, you've been a customer here for over a decade.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but I'll try to get it down to 5%. How's that sound?
5% works for me. Te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help.
Don't mention it. See you Friday.
这样说，贷款2年就应该可以还清，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嫌6%的利率太高。这样是银行的老客户，使用这家银行的服务有十几年了。Ted 表示对老客户可以关照。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虽然不能保证做到，但是他会试试看把利率从6%降低到5%。这样听了很高兴，说
5% works for me.
5%我可以接受，并对 Ted 表示感谢。贷款就这样谈成了。Interest
rat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but they're still pretty low these days. A lot of people are trying to get mortgages and financing before it rises again.
Yeah, I love now that I have a nice condo, but getting the financing squared away was not fun at all.
Ugh, I bet. But no pain, no gain.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square away.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下个月我要跟老公一起去加勒比海坐豪华游轮，我现在是翘首以待，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华盛顿的严寒，奔往阳光和海水了。 可是让人头疼的是，出发前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包括完成手头的项目、付好所有的账单、租车开到佛罗里达去等等。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are away。 Square is spelled S-Q-U-A-R-E and away, A-W-A-Y, square away.
大家都知道 square 是正方形的意思， to square away 意思是处理安排妥当。比如说，
He is trying to get all his legal troubles squared away as soon as possible.
他努力把所有法律上的麻烦搞定，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在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度假之前，
There's a lot you need to square away.
你说的没错，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怕冷的人想换过工作，搬到温暖的地方去，可是走之前，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 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这个人说，
我的求职面试非常成功，他们马上让我去亚利桑那上班。我也很想离开纽约这里没完没了的寒冷冬天，但要走又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我必须解除跟公司的合同，然后还得把我现在的公寓卖掉。只有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我才能专心准备搬家。
起码这个人听起来好像没有拖家带口，来去一身轻，说搬就可以搬。否则，不说别的，就算只有个女朋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 square away 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 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Square away 这个习惯用语常用于被动语态。在接下来的例子中，一位老先生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 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他说，
听听我的建议吧，不要等老了再去定自己的遗嘱。万一遇到车祸之类的意外事件呢？如果没有法律文件说明你死后的愿望，你的亲人们就要受不必要的罪。所以最好是尽快把遗嘱处理好。
虽然谁都不愿意去想死的事情，但老人这番话确实有道理。我一个同事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结果一家人不得不走法律程序，跟法院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 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ve you gotten everything squared away for your trip back to Ohio, Mike?
Meh, there's no rush. I still got a couple of hours before I leave. I'll just pack right before I leave.
Aya, Mik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fun.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法继续长期执政。美国总统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告诉记者说，你无法想象阿萨德掌权下叙利亚会实现稳定与和平，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接下来就要为叙利亚的领导人更迭创新环境。他说，结束历时七年的叙利亚冲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饱经战火的叙利亚人民创建一个能够留在本国而无需逃离祖国寻求安全庇护。川普上周下令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官员认为，叙利亚利用该基地用化学武器打击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分子。化武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数百人受害。美国警方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一在南加州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与自己分居的妻子。这一起谋杀后自杀事件还导致一名8岁的学生丧生。警方表示，现年53岁的西德里克·安德森进入圣贝纳迪洛的北园小学，开枪打死了同是现年53岁的特殊教育教师凯伦·史密斯，然后开枪自杀。警方表示，当时在史密斯老师身后站立的两名学生也被击中，两人都被空运到附近一家医院。8岁的乔纳森·马蒂内兹死于枪伤，另外一名9岁男孩目前伤势稳定。当局说，他们不认为受伤的两名学生是枪手袭击的目标，据信他们是偶然中枪。据计算机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一份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黑客工具可能被用于16个国家发生的至少40起网络攻击事件。赛门铁克表示，公司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是基于危机解密网站上个月发布的中情局文件。该公司还发现，危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的黑客工具和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电子侵入国际金融、能源和航空航天机构事件有关。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都是攻击的目标，中东地区是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地区。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中情局，但是没有人怀疑中情局是这些黑客工具的来源地。危机解密网站3月初开始公布这些黑客工具时，该网站不同寻常地说明了这些工具是如何从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获取的。中情局拒绝对塞门铁克公司的报告或者危机解密网站公布文件的真实性直接发表评论。川普竞选美国总统、俄罗斯海外活动以及离岸避税天堂与世界各地的关联等等，成为星期一赢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报道的重点内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索尔德赢得了普利策国内报道大奖，作品包括多篇调查川普宣称的慈善活动，他和他的基金会实际上给慈善事业捐助了什么。国际报道大奖由《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称，该报对普京向国外投射俄罗斯力量的进行的议题设定式报道，包括暗杀、网上骚扰以及定罪、制造证据等等。这些系列报道还与美国大选有关，其中一篇详细揭露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以及高调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系统，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令人尴尬的电邮泄露。希拉里没有能够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川普。迈阿密先驱报赢得了评论性漫画和解释性报道2个奖项。纽约时报获得3个奖项，成为今年夺得奖项最多的新闻机构。香港激进派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4月10日下午透露，遭警方要求预约拘捕，起诉他去年在立法会倒插国旗、侮辱国旗、驱旗罪。郑松泰批评控罪荒谬，是政治大清算。 郑松泰去年10月19日在立法会会议就议员宣誓发生争议过程中，将建制派议员座位前的十多只小国旗和区旗倒插。建制派事件，建制派事后报警，五个月后，郑松泰星期一收到警方落案起诉通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四月十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白宫公布了上个周末川西峰会达成的这个共识简报，两位领导人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并就朝鲜核项目、美中贸易以及建立磋商美中课题的新对话框架等问题呢，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和共识。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会谈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进展。习近平也希望一层一层地构建美中关系的万丈高楼。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次来去匆匆的高峰会成果？川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短期会晤能不能消除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美中未来将如何管控双方在朝鲜半岛、两岸关系、美中贸易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啊，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川西峰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人说两个人言谈甚欢，但是成果呢似乎不多。那么和平先生，首先请教和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短暂但举世瞩目的这个美中峰会呢？
我首先认为这等荒废的这种方式比那等官僚的无聊的浪费在大部分这个礼节城市上的这种所谓的国事访问要好的很多。即使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能两国的这个元首之间能够会谈的时间也就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双方领导人应这样一等啊，就是去掉官僚程序，直接的面对面就问题进行的峰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方式。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啊，这种战略性的冲突啊，是一个长期的几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基本背景。所以我们要始终有这样一等基本认知，中美关系不管两个领导人用何等夸张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会谈是友好或者是不好，都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啊，是结构性的，是基本上难以找到调解的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抗。但是呢，对于现实情况来讲，稳住两国关系，不致两国关系进一步失控，成了产生某一等两相都啊这个失败的这么一等，或者是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的一等状况，是两国领导人现在啊所要努力的。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做出多大的让步那是次要的，关键是中美关系不能产生啊这种立即性的冲突，成了伤害中国往上面走的这么一等崛起的一等步伐。所以他说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要把中美关系搞好啊。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讲，他是一个啊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意识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但是他在中美关系的多层面的复杂性掌握的并不高啊，这一次是他的一种菜鸟的一种行动。从菜鸟行动来讲，他主要是要急于满足选民对他的一等，他对选民的承诺和选民对他的一等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都稳住了可能失控的这种中美关系。我觉得中美关系这一次的谈判啊，从这个意义来讲是成功的，
好的，
是成功的。
好，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一次峰会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啊，那张先生，您认为会吗？您认为一次短暂而匆忙的这样一个峰会，会不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就是会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状态？
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中美关系就是一个所谓古希腊的这个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嗯，
有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要挑战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呢，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峰会就得到解决，但是呢，因为双方现在都比较急功近利，啊，这个美方呢，他是这个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就我跟你谈一回，你或者是你求着我谈一回，那咱们就得刺刀见红，就得出点结果。那中国这边呢，也是同样，我要跟你谈，我就得要，我情愿送你点这个好处，但是呢，我也要稳住我的基本盘。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讲，双方可能都有些收获。那从这个尤其是这次这个神来之笔，就是这个轰炸叙利亚。轰炸叙利亚呢，实际上这个，这个我看国内的这个网络上大家也在评论说这个事儿一箭四雕，一个呢就是消除了关于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亲俄的至少洗刷了这种对他的指摘，那么同时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也给这个中国和朝鲜一个教训，就是美国，我这个美国总统也是这个说干就干的，不是来跟你这个玩虚的，来这个空言恫吓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作用也起到，起码是项庄舞剑吧。就这个，当然这是个战斧是导弹了，舞的是斧了，但是呢起到了作用了，就是震慑了这个对手，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离间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同步的，是在朝鲜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这一次实际上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是，我一边轰炸了，一边我告诉你了，然后逼你表态，
嗯，
那你也不能不表态同意我这么做，那这个实际上是做给俄国看，这些目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双方来讲都是拿到了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拿到了一点要的东西，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是撒币我是撒惯了的，我撒给美国也是撒给其他那些个非洲国家也是撒，那我何不为了这个中美关系，为了开好十九大，我先撒币给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100天里头要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平衡贸易的问题，这个事儿是送了一个大礼包。
好的。
那么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再有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肯定是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是会配合美国对这个朝鲜来施加影响。
好。
这些我想都可以看到。
好的。
谢谢。
那关于朝鲜问题和这个经贸问题，我们下面会详谈。现在已经收到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发来的问题和评论，我给大家选择一些读一下啊。齐庄，请问嘉宾，这一次川西会期间，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是不是为了震慑朝鲜？竹林七贤，他说美国不会打击朝鲜的，别忘了金三胖呢，可是中共的幺儿。中共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呢，韩国那帮鼠目寸光的软骨头怕死鬼，岂有不受阻扰？ 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上弯弯弯幺幺幺啊，他请问嘉宾，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美会如何协调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划分？那么看起来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朝鲜问题。这个朝鲜问题呢，无疑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头戏啊。白宫披露的信息说，双方一致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严重的关头。那么请教何先生，您如何分析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呢？
我觉得朝鲜问题不是这一次会谈的重头戏，是这一场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最关键一场戏。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去攻打这个叙利亚，就轰炸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景给北韩看，也是实景给中共看。那么中共这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打了这个参谋长啊，这个联合参谋长黄鸿飞上将来，也就意味着啊，军方这一次介入这么一个高峰会议，在以前来讲是非常罕见的，也就预示着啊，这个中美之间已经就军事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做了某一些啊这个讨论，而且达成了某一种共识。武大伟先生去这个北韩访问，和凯尔文森号这个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啊，都是为这场可能性的战争做最好的这个准备。当于这种战争发不发生啊，那我们还很难说，因为还有多等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果发生这场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地面性的战争，还是惩罚性的战争，还是即算是进行惩罚性的战争，比如说斩首行动，比如说战略的轰炸攻击，造成可能性的北韩的这个反击能力，如果不能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之下，北韩的反击能力对南韩的伤害，甚至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各方面都要做最好的、最安全的这个评估。这场战争远远不像打这个叙利亚那么简单，它不仅涉及到多边的利益，而且由于南北韩长期的这一等啊军事对抗的状况，它的这可能性的伤害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现在站在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北韩就认为了这种战争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制裁和对他的警告就起不了作用。正是因为警告起不了作用，就背后面不得不采取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战争怎么解决，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进行全面性的军事打击啊，那么可能造成的这北韩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出现，对南韩的伤害是怎么样降到最低的一种程度，怎么去使它变成一个不可啊这个失控的一个怎么使它避免变成一个失控的一个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啊，对这方面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有一点评价过高，对北韩本身的脆弱的程度有一点评价太低。但是站在一个军事指挥家的一个角度来讲，它不能是这么简单，不能是这么浪漫。所以这个战争的最后决定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还一切还在评估之中。
好的，那么何先生刚才呢，指出的一些动向呢，非常值得令人注意。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美国航母舰队驶向朝鲜半岛，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武大伟访问朝鲜半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一旦中国劝说失败，美国就可能针对平壤重演打击叙利亚的行动。张先生，您看会这样吗？
我想这个就是这种协议或者这种默契肯定是应该是达成了，虽然中国这个还是半推半就，在这个一再的强调要还要外交和这个军事并重这么一种方式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默认了，就是如果中国劝说朝鲜失败的话，美国这个会有单边行动，我想这点是默认了。但是呢，这中间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刚才何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 如果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如果斩首行动失败，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北朝鲜动用核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呢，肯定是要评估的。那这个呢，我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国军方啊，这个也提出了三个方案来供这个川普总统来选择。我觉得呢，可能考虑的方案大体上一种呢，就是中国的劝说成功，那只是这个美国用这个军事威胁和中国一块儿这个配合软硬兼施，迫使这个金正恩放弃这个核武。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如果这一招不行，那可能就会是这个斩首行动。但是斩首之后，就刚才网友们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斩首完了以后，到底这个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底怎么办？
嗯，
是中国出兵去占领，还是美国出兵去占领，还是南北韩统一？我觉得，然后呢，这中间我以前几次讲到的，这个中国和这个韩国，然后还加上美国，这个三方的利益怎么勾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韩国的角度，他们很不愿意，有国内的情绪，他们不太愿意承担，就是南北统一后的那个经济后果，就北韩太穷了，这个情况和当年这个东西德统一的情况相似，但是呢，可能韩国还真不具备当年西德的那种经济实力来背起这么一个穷弟弟。那么如果说一旦统一的话，后面的后续的麻烦还很多。
嗯，
但是可能中共更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继续在这个北韩维持一个新中国的政权。
嗯，
但这点美国能不能同意，这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勾兑好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嗯，
但各自肯定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后面的难题会更多一些。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呢，接听电话，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是美国啊，打了52个导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这是很好的。这是给朝鲜啊，那个搞那个核试验，违背联合国的那个文件啊，
嗯，
是对那个下马威，必须这么做。
好的。
朝鲜那个金正恩啊，是个小疯子，不这么打，就是把打下去。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你好。我认为朝鲜半岛虽然这个局势很紧张，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什么？因为尽管这个朝鲜很强硬，但是他确实是设立内人，是吧？而且中国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中国要肯定要是对他进行一定的劝说和一定的压力，而且韩国也害怕战争。所以说这情况下呢，美国可能是要施压重压，在这情况下，那个金山胖子他也不很傻，他知道如果发生战争，恐怕他损失的跟韩国不一样，韩国的损失的是经济，他损失的可能是政权。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尽管危机，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张先生。这位网友叫哈伯。哈伯这位网友呢，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川西会谈期间，美军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巴沙尔军队。那么会谈后，美国航母编队奔赴韩国，以及美国发话说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表明这个美国和中国啊，中共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是谈崩了呢，还是谈妥了呢？何先生。
和张先生的看法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默契，甚至可以说是达成了比较清，甚至可以说不是默契，他们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说呢，还会继续做外交的努力。那么这样的时候，开文森号的是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平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后援力量。但是呢，如果前面的和谈仍然没有作用，那么更严重的军事这种制裁，或者是更严重的给他施加压力就会上场。如果这一阵不能上场，那战争就不得不上场。刚才这位有一位观众就讲到了，为什么金正恩他一定要冒着这种军事的可能性的危机，哎，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政权维持的他唯一的基础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他不冒险，他不进行这个对抗，他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经济上也一塌糊涂，对吧？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等国家处于一等封闭的状况，他只有制造不断不制造的很多敌人，才会使他的这个政权进行威慑式的统治呢，就有了基础。就像中国一样的，中国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把一些维权人士、知识分子或者是人呢，把他们的力量给夸大。把他们的行为给夸大，就是告限他们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他必须制造敌人，不制造敌人，他的野蛮就没办法继续下去。那么在北韩就更加凝重这个东西。那么这一针这一针他就延迟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国际的和平的环境，对整个的这个亚洲的和平的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哎，这个威胁不仅是针对于南韩，针对于日本，针对于美国，甚至针对于中国，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感受了这种危险。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又会有很大的一种情绪来支持啊这个美军的行动，理由在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大家不喜欢这么一种政权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这种政权的残废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危险。所以很多东北的朋友都跟我发来这个询问信，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失控了以后，那个核武器扩散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东北产生影响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集权政权它这种走不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它的政权，最后面使它政权不得不崩溃，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刚才我们网友提问，就是说呢，从川西峰会的以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来看，在北朝鲜、北韩这个问题上，您认为是川西二人是谈妥了呢，还是谈崩了呢？有没有共识？
我想啊，朝鲜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有共识了。那么当然，这个刚才网友这个提问，他们问到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其实，金正恩他实行的就是一种叫做战争边缘政策，就是我把形势把这个绷到最紧、最接近战争的地步，啊，然后来进行讹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大概一个会唱红脸，一个会唱白脸，然后呢合起来对这个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现在看这个这次这个五大委这么快速的出访，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中美双方在配合。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卡尔文森特号这个驶向这个韩国海域，和这两个是一个合围的措施，就一软一硬，看你能不能就范。如果不就范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于中共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可能他也只能跟美国合作啊。但是具体的怎么合作，现在我们不清楚，就未来怎么瓜分这个朝鲜统一后的利益，这点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在勾兑中。
好的，我们
谢谢啊。
好，谢谢张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呢，给大家介绍拦截习近平车队的这些中国访民以及他们的一些观点，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的主持人平章。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的新闻，深入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锁定收看。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